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须弥顶上记赞品》第十四。经文第三大段第一小段啊，法会菩萨十首偈颂，我们从第八看起啊，从第八首看起啊。一夜世界中，发心求佛道，亦于如是愿修习菩提恨，佛以种种身游行遍世界，法界无所爱，无能测量者，慧光恒普照，世暗悉除灭，一切无等伦云何可测之。这个三首偈里面，清凉大师在著作里面提示我们，具因结果，初一就第八首是讲因，后面两首呢，就第九、第十啊，是讲果，由因中行愿，刹刹其修啊，故果位生智，变因变断。这个偈颂文字不多，意思太深太广了啊。首先我们看看修行的范围，不是一个道场，不是一个世界，夜夜世界中啊，啊，这句话了，就是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的刹土，一个都不漏啊。那我们一想，这法身菩萨嘛，讲习我们常常在研究啊，在探讨啊，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时间空间维持全破了，那你活动空间就是变法界虚空界啊，突破了。如果我们的妄想还存在，那我们的生活空间呢就有限了。现在什么？现在这一个佛的刹土是法界，你出不了是法界，这一个佛土就大了啊，就像黄念祖老居士讲的啊，这范围多大呢？十万亿个银河系，这个说法很保守的想法， 只有比这个更大，不会比这个更小啊！十万亿个银河系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没有见性的人啊，他的范围啊，没错。我们家好像是这么大的一个大院子啊。那我们举个例子来，诸位能想象得到啊？如果是去过北京啊，去看过啊故宫啊皇宫，你就能看了，那个家是不小啊，是很大了。外面的围墙是城墙啊，啊，里面呢，它也分三个大区域，啊，第一个是外面，啊，那是属于警卫的区域，保卫的；第二个是大殿；第三个是后宫。啊，分为三个区域，就好像我们啊，这一个佛土里面啊，十万一个银河系，它也有三个区域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啊，那我们虽然住在这个皇宫里面呢，我们只是欲界啊，就是大殿前面这个区域，我们很熟悉。后面两个区域我们就没分了，那色界无色界啊，我们的七情五欲没断啊，这是执着里面最严重的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异业世界中啊，这个是化身菩萨的境界，也就是初住菩萨的境界啊。初住菩萨，你看看他发心求佛道啊，我们在弥陀经上看过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。那是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他们活动空间跟这里讲的一样啊。你看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人这个日常生活状况啊，每一天都能够去参访十万亿佛国度。古来祖师大德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他为什么不说夜夜世界中呢？要说十万亿佛国度，十万亿是有数量的啊，一个佛国度是十亿啊，十亿银河系一个佛国度啊，他们每一天去参访的时候十万亿个一个这个佛国土啊，佛为什么这个说法？因为佛讲了，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当中距离是十万亿佛国土。那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啊，这是对于这个家乡呢很眷恋。总想常常回来看看，哦，十万亿佛国度，这是很快就回来了。你每天都可以回来看看，啊，意思在此地呀。实际上呢，实际上是夜夜世界中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啊，所以要懂得佛说话的意思，那话里头有话了，哎，告诉你啊。你到极乐世界就天天可以回家来看看，就这么方便 所以这一句话呢，佛是随顺这个地方众生所讲的啊，讲的亲切啊，让我们对西方净土产生向往的心啊，坚定的决心啊。这个地方家亲眷属也交情深厚的这些朋友啊，你常常能照顾，你都能够帮助到他们啊。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就等于到华藏世界啊，这是我们晓得，到那里这等于往生了，生到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，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啊，欲界。但是他那个地方凡圣同居土呢，没有三界啊，像我们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、极乐世界没有啊，这是很特殊的啊。那个地方是阿弥陀佛48月加持啊，他的神通道力啊，德能福报。跟着你讲的化身菩萨没有两样，而且比这里还高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看无量寿经、弥陀经上都说，到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，这句话很重要啊。他并没有说凡圣同居处除外，不是，那没有说就凡圣同居土也包括在里面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。这个阿惟越智菩萨不是自己修来的啊，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。就好像现在这个学校博士学位啊，有人去念书念博士学位拿到的，有的人不要念，学校把博士学位送给你啊，荣誉博士，地位是平等的啊。所以那一天得阿弥陀佛了，把阿惟越智菩萨送给你了。阿惟越智什么意思呢？不退转啊。那么在菩萨位次里面，哪一类的菩萨才不退转的？一般讲法是七地以上，哦，这个位置高了，七地以上啊。那普通菩萨就从初住开始啊，从初住开始修，要修两个阿僧祇劫才能到这个地位。那么念佛人就往生净土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两个阿僧祇劫你就省掉了。西方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就在此地最快呀，比华藏世界还快呀。如果不比华藏世界快，你们想想看，华藏世界两位大菩萨文殊普贤啊，我们这个背后就是华严三圣，当中是毗卢遮那佛啊。你看他其相的是普贤菩萨，其狮子的是文殊菩萨啊，华严三圣呢，文殊普贤呢率领华藏世界的菩萨，念佛同生极乐，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他 为什么要去啊？现在我们也算是搞清楚了，在华藏世界成佛啊，原教初住啊，要这样修到十地发云地菩萨，需要三大僧祇劫啊，也就是无始无明的习气，要这么长的时间他才能断得掉。可是到极乐世界去的，好像那就太容易了啊！他们是化身菩萨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啊，几乎可以说到极乐世界几天的时间，那个无始无明习气通可以淘汰净了。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事情，所以叫难行之法。我们凡夫谈不上啊，谁难行啊？华藏世界这些三贤十圣难以相信啊，要不是文殊普贤带队的话，没人愿意去，不相信啊。啊，文殊普贤早就成佛了，古佛再来呀、啊？啊，在毗卢遮那，镜头里面帮助这些有缘的众生，这个有缘就是生到华藏世界的三贤十圣，帮助他们的啊。那我们也能够用这个平常的这个道理，也能够想象得到啊。华藏世界这些菩萨，相信很多人跟文殊普贤去了，有没有不愿意去的人？我相信一定有啊。又何况你要晓得这世界这么大，每一个世界里面都有佛菩萨在教化众生，修行的人多啊。我们这个世间修行人几千年出这么几个放下的人啊，真正是妄想分别之都放下了啊，正法身就到华藏世界去了。可是这无量无边世界里头，要一个世界里有一个人每一天，华藏世界就有无量无边的人到里面去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文殊师师利跟普贤菩萨天天带队一批一批的到极乐世界去了啊。你也想一想这个这种殊胜的景观呢，能略知一二啊，这个多么殊胜啊。可是更特别的，我们不经过华藏世界啊，现在从这个世界了啊，从旁边侧面就溜进去了，这叫待业往生，这叫横超。他们那个是竖出，正规的竖出，这是横超，从旁边就走了，不必经过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的四生法界，不必啊。就在人道的时候，我们这一生人道这个报应了的时候，就能到极乐世界啊。那么这种人是哪一种人呢？从理上讲，人人都有份 啊，从事实上讲呢，你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：信、愿、行。所以这里讲啊，发心求佛道，这是信。你要没有信，你怎么可能发心求佛道呢？啊，业欲如是愿，修习菩提心。你看看这里头，这一首偈里头，信、愿、行，记住啊。对于西方净土啊，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。啊，信心清净，信心坚定，信心圆满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啊。我们修净土的同学啊，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，早年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啊，李炳南老居士，他在台中创办了一个联社，台中联社啊，地方虽然不大，由于老居士讲经不中断啊，把净土的道理啊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所以跟他念佛的人就很多啊，我亲近他老人家，他在台中已经十年了啊，到他往生，他在台中住了38年啊，那个时候台中联社的联友将近20万人，我在台中10年，我离开的时候，台中联社的联友差不多是50万人。老师常说啊，念佛的联友这么多，真正往生的只有1/2-3呢，10000个人里头只有2-3个人。你要问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信愿行这里面出了问题了。信心太难太难了啊！信心的标准必须是解啊，你真的懂，真的明白了啊，愿只有一个愿，就是求生西方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。除这一念之外呀，根本就没有第二个念头，这叫愿呐、啊，这叫大愿。这一愿呢，就把阿弥陀佛48愿通通具足了啊！不要一愿一愿去发了，这一愿就具足阿弥陀佛48愿，就具足了十方如来因地当中所发的所有的大愿。为什么？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世尊为我们介绍净土，六方佛赞叹的、啊、那个六方是十方啊，翻译的是简略啊， 原本是十方，你看玄奘大师的一本就十方啊，他还有东南方、西南方、东北方、西北方啊，上方是下方已经有了，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，无量法门里面最有效果的，成就最快速的，最稳当的，就是劝勉大众啊，发愿求生净土。所以这一愿呢，是十方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，而且是个圆满的大愿，究竟的大愿。我们有没有发？发了，为什么去不了？当中夹杂，夹杂的那个力量太大了，把你的愿毁掉了啊！夹杂什么？夹杂着七情五欲，夹杂着分别执着，这什么？没放下嘛，我又想到极乐世界去啊，又舍不得这里的家亲眷属啊，对我好的人我要报答他，对我不好的人我要报仇，我要找他麻烦，这恩恩怨怨呢总是不断呢 啊财色名食睡呀，难分难舍呀，这怎么能去得了呢？问题发生在此地啊！如果真的往生了啊，真的是求往生，这个人对我好，我报答，等我到极乐世界成佛回来，我再报答他。念父母之恩亦复如是，因为你生到极乐世界，你才真正能度得了你的父母，那真孝啊！你不到极乐世界似的，你父母造了恶业，依旧堕三恶道，你怎么办？无能为力了啊！由此可知啊，真正是个聪明人、有智慧的人，看到家亲眷属做恶业啊，就像婆罗门女、光目女一样，地藏经常看到的，知道。自己父母一定会堕地狱，那你怎么样？赶快求生净土，万缘放下啊！这个世间人对我好很好，对我不好也很好啊，通通不放在心上，你的心才清净，你的心才真诚，跟西方极乐世界才有感应呢。啊，念念都有感应啊！如果你的心不清净、不真诚，那个愿呢不起感应的作用啊！心、愿、行这三个条件，缺一个都不能成就。啊，你看中空禅师在三十七念讲得很清楚啊，三个条件一个不能缺啊，一定要相信自己本来是佛，相信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自性所现的啊，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啊，是自己心现识变的，你看这个关系多么密切，哪有去不了的事情呢？这不是外来的吗？啊，自性现自性变嘛，他怎么会不能往生呢？啊，在这个世间 无论遇到人事物，要知道逢场作戏呀，可不能认真呐。认真不但不能往生啊，认真就叫造业啊，业怎么样呢？业你要得受报啊。啊，不善的业，那个报很苦啊。啊，轻报我们讲是病苦，重报是卧道啊，跟众生都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啊，借下的这些冤业，这个冤业里头有善有恶啊，善的恩爱的缠绵也是麻烦事情啊！啊，不善的业呢，冤冤相报，两样都是苦不堪言。要觉悟啊！啊，恩怨两边都要舍啊！这一生才能稳稳当当的去净土。啊，如果说怨我舍掉了，啊，恩我要报，你去不了极乐世界，你的果报在三善道。啊，你来生好报怨啊，报恩。但是你来生的时候能不能保证再能遇到佛法啊？遇不到佛法，一生做好人，好人也会造恶业，福报享尽了，你生生世世那个恶的业现前，还是要多善度。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，在习性里面这个搞清楚，本性里面没有善恶，习性里头有啊，佛告诉我们呢，恶多善少啊，你看白法明门那里面善心所只有十一个，烦恼心所不善的心所二十六个，不成比例啊。啊，所以人呢修好很难啊，为什么他善心所只有十一个，修坏很容易啊，他不善的心所二十六个，你说这个力量多大啊？又何况我们现在的社会啊，六根所接触的这六尘境界，不善的多，善的太少了啊！举一个例子，最明显的，现在的人没不看电视啊，你看电视里面的节目有几个是善的，有几个是不善的，你不记清楚了吗？啊，几个节目是给你讲伦理道德的，啊，几个节目是给你讲暴力色情杀盗淫妄，你不就明白了吗？啊，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乱？为什么灾难这么多？啊，不必说，这种因缘你就明白了。 现在人还在迷惑，还在颠倒啊！如果这些科学报告是真的，啊，包括联合国的，包括美国太空总署报道是真的话，十年之后啊，人活在这个世间就不安稳了。为什么呢？末日的现象啊，明显的现前了。啊，这个地球上的冰，地球的温度在上升，这个上升是加速度的，越来越快啊！太空总署的预测是十年，也是不到十年。啊，那么有人说是2012年，那2012年就5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冰了啊，南北极的冰融化了，高山的这个冰也没有了啊，这会给地球带来很严重的灾害啊！高山的冰融化的时候，这些大江大河的水源断掉了啊！像长江黄河在中国的时候，像那枯干了，没有水了。现在靠这个河流灌溉的啊，生活的有多少人？那个时候没水怎么办？南北极的冰融化了，海水上升啊！科学家现在给我们很明确的数字啊，海水会上升6.5米，沿海的城市统统淹没了。世界上人口是越来越多，居住的面积越来越少，这个灾难就在眼前呐！啊，太空总署在呼吁啊，赶紧要大家了，警觉要救地球啊！啊，怎么个救法呢？他提出来的这个4条，第一个是素食。希望全世界的人不要再杀生了啊，改素食啊，不要再饲养这一些畜生啊。那么这个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，佛法讲所有一切灾难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杀业太重啊。第二个叫我们呢改成自行车啊，脚踏车换一句话说，恢复到过去没有这些科学工具的时候的社会，人会在这个地球上继续延续下去啊，叫我们要节约能源啊，叫我们尽量减少消费啊，这在日常当中 提了四个非常具体的方法啊，要可以救地球啊。啊，那佛门里面讲的就更透彻啊，更清楚啊。中国的佛教1000多年来提倡素食，啊，我们修行的信愿行这三个字，真的是天天都要去思考，都要去检点，做到了多少？我们要抓住最高的纲领，总的原则就是看破放下。啊，我这一生感激老师，第一天就把这个方法传授给我，看破是明了啊。这要靠经典的啊，57年来天天读经，没有一天空过啊。对于宇宙人生是法佛法明白了一点呢啊，放下的是什么？放下的是分别执着。日常生活当中，事业方面我们有了标准，是这个选择的标准，利益众生的与法性相应的与伦理道德相应的这些事业应当做，啊，为什么应当做呢？这是救苦救难，这是普度众生，是菩萨大愿里面的主要的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啊，全心全力啊，把这桩事情做好。啊，与这个相违背的，是与个人的自私自利的彻底放下。不要放在心上啊！啊，个人的名闻利啊，个人的恩怨，如果这个东西放在心上的时候，这是个人呢、啊、治病的第一个因素啊。很多学佛的同学，出家的大德。走的时候都得癌症走的很多啊，这病症从哪来呢？就是这些东西放不下带来的啊。所以要知道啊，这些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是非人我，这个对自己健康有很大的伤害啊。你能把这个放下的时候，你把你治病的缘断掉了啊。那个因是什么？因是贪嗔痴啊，贪嗔痴放下了，你得病的因没有了 啊，你把自私自利、是非人我这个东西放下了，那一念放下，缘也断掉了，你身体怎么会不健康呢？啊，所以自己常常想想，我还有没有这个东西？有，还很多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佛讲得清楚啊，佛对得起我们呢、啊。我们听没听懂啊？或者是听的偶尔听懂了，但是经典放下之后又迷惑了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无世界以来，我们的恶习其重，善的气氛很薄啊，所以我们接受圣贤教诲，这是接受善的气氛的熏习啊，时间很短，力量很薄弱啊。放下经本之后，哎，外面恶的习气就又来了，那个恶的习气根深蒂固，它当然起作用。啊，那要怎么办？那在经典上加强熏习啊。我常常跟同学说，我是中下根性的人啊，不是上根的啊，真是佛菩萨保佑啊，给我这么长的寿命，也就是给我这么长的时间熏习啊，在这个世间修行好啊，经上讲得清楚啊，娑婆世界就指我们这个地方，修行一天啊，修得好能够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娑婆世界也有它殊胜之处啊，快呀、啊！啊，这个地方怎么样？成就快，淘汰也快。极乐世界成就很慢，没有淘汰的，啊，没有堕落的，啊，这是他那边殊胜之处。这一边是大起大落，啊，大起大落了，一定是大落的多啊，大起的少。啊，大起怎么？大起是不断天天熏习，天天熏习，天天认真修行。具足心愿行，行是可以提升，真的是大幅度提升啊，比极乐世界快啊。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呢，跟华严经上所讲的一样啊，极乐世界要不要去？要去，决定要去，是不是很着急要去呢？不一定啊，不用那么样的急啊，急不得啊。世间法，老人常讲啊，欲速则不达了啊。你很着急的时候，因为你是情绪，那是烦恼啊，很急是烦恼起现行，怎么能往生呢？啊，往生的人的时候，待业是待业。那个现行的烦恼不能带啊，所以烦恼起现行呢，就障碍往生了啊，急不得，随缘，随缘心是清净的，急躁心不清净，这道理都要懂啊啊，所以我们发心求佛道，这个心不诚，这个心不真啊，释放了这个心，里面还求名闻利养，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贪嗔痴慢啊，还有是非人我啊，还有恩恩怨怨，这个就不行了啊。那么真的要在这一生求解脱，不再搞轮回了，我们就得干真的，不能干假的 啊，一定要彻底放下。啊，这几天有几位老同修啊来见我，啊，也谈到说老人嘛，年纪大了嘛，老人最关心的就将来怎么走法，到哪里去啊，念佛求往生没有把握啊。最麻烦的是什么呢？在你往生那个时候，你的家亲眷属，这都是魔障全来了啊，你的儿女不幸福，他说这个东西是迷信啊，很多同参道友来帮助念，把他赶走啊，由他们来做主，这就完了啊。佛法里面告诉我们，人断气之后大概八个小时神识没离开，所以最好不要碰它啊，你们的儿女啊，这个亲戚朋友不知道啊，啊，这个也想碰碰你，那个也想摸摸你，你怎么办啊？一两个幸福的人知道不敢讲话啊，全把你往生的缘断掉了啊，所以大家忧心忡忡啊，这是正确的，我们能理解啊。怎样养老，怎样在晚年呢认真修行啊，怎样临终的时候没有障碍能往生啊，所以我们才想到搞弥陀村呐，这个念头20多年了啊。我是1983年在旧金山讲经啊，讲经的处所呢是旧金山的一个老人公寓啊，这个老人公寓也不小，它好像有400多个单位，犹太人办的，他附设一个幼稚园，我看的时候很感动，我觉得21世纪的佛教道场应该是这种形式啊，不要再搞寺院庵堂了啊，就在他这个老人公寓的大厅啊讲佛法，连续讲了7天，1天2个小时讲了7天啊。老人公寓也就跟旅馆差不多啊，但是他每一个单位呀，每一个单位我们那时候在台湾，大概后台湾有15坪啊，1坪36尺，应该差不多是有将近1000尺的样子啊，有这么大，每一个单位有1000尺，它有一个卧房，有一个客厅，有个厨房，外面还有个小阳台啊，卫生设备都很齐全啊，多半的时候啊夫妇两个人退休了，老人呢他就去买一个，物质生活这公寓里面去他都给你照顾得很周到啊，精神生活没有啊， 所以也很苦闷的。住在那边都是老人，你看看没几天就有个老人过世了，太早了，所以看到呢，看到哪一天轮到自己，所以精神上的压力很重。啊，所以我就想的时候，啊，想到说用这个酒店式的来经营，啊，让老人呢能够过到快乐的晚年，啊，中国人常说嘛，老年享福啊，在外国老年人很可怜的，他不是享福啊，他是等死啊，哎，确确实实的叫坐吃等死。啊，香港也不例外。前天我们的区议员来看我，告诉我香港这个老人公寓里面，老人自杀的率很高。啊，他太可怜，太苦闷了。啊，感觉到什么？活不如死。啊，如何让老人度过幸福的晚年？这是一桩大功德的事情。啊，所以我们就想到，啊，用五星级酒店的方式来经营。那当然，那个房间的时候不可能像这个美国那种做法，但是也能做得到。啊，两个人住的可以大一点，房间大一点；一个人住的可以小一点，他收拾方便嘛。啊，要用酒店管理经营呢，那有人每一天都有服务生替他照顾。啊，这是个很好的方法。啊，我们提出来之后，很多人欢喜。啊，是要赶快做啊！现在老人是越来越多啊。哎，我也希望他有这么一个场所了。